这最重要的部分呢，就是次第相生六妙门，跟第一个立别对诸常六妙门呢不一样，因为那个方面呢，它是以六妙门为发起，相应诸禅定的功德这个来说的。那么这里次第相生六妙门，次是第二，次第相生六妙门者，次第相生入道之阶梯也，就是一次第近次成熟，由此六门。那么我们就可以由简单到繁复，由这个浅表到深入，渐次展开，那你就容易了。我们做事情呢，学东西啊，禅修实践呢，不依这个次第啊，不太容易把握的好。依照次第呢，就容易把握。所以是入道之阶梯也。比如说这个房子有五楼，你又不会轻功，哪里跳得上去了？那有台阶，或者有电梯，那依这个相应，那就可以上去了。若于欲界中巧行六法，第六静心成就，即发三圣无漏。就是在欲界当中跟佛法里面讲三界了，我们人间呢属于欲界，那么这个再往上走，欲界以上那就是色界，再往上呢就是无色界，就是三界的意思。那么我们欲界当中也有天比如说你得到味道地定以下，还有你的修十善法这个善心多的人心里面呢扰动就少一些，就安定一些。那么像这个定的基础啊，先要持戒修善嘛，具足这些资粮嘛，你就容易嘛。那如果是恶心强大呢，那是修不了的。就好像这个比如说做这个东西的材料啊，它有杂质。那么你在加工的时候，这个产品呢它就不合格了，就用不成了。所以先要去掉这些杂质才容易。那么禅修观修也是要有基础就是持戒修定嘛。那么这个欲界相应呢，就欲界天了，那你得了初禅定以上才到色界，那只是色界初禅天，是这个意思。那么欲界当修当中修啊，其实从修行上来讲呢，那都是欲界修的。上二界呢能不能修啊，讲无不还天呢，就是证了这个圣果三果以上，才这个上面呢天界当中呢修，那他是已经的决定的了。所以我们发起无漏会没有办法在这个上面来发，所以都是依欲界修。巧行六法，这个六法呢就是手吹指观环境六法六种方法，依这个六方法修渐次成熟，那么就是到第六静心就是进门，那么这个成就呢就是可以发三圣不漏就是声闻缘觉菩萨相应的这个类证得。 况复具足诸常三昧。况复呢就是何况的意思呢，就是圣果都能够证，那你要是发诸三昧，这个四常四定等等四无色界这些这个四无量都是可以成就的，圣果都可以成就，所以世间的禅定呢诸般三昧呢都可以成就。此际与前有异，所以者何？那么这里次第相生呢跟前面有差别有不同，比如说前面讲到这个纸啦，就讲到这个水呀，这以水为一嘛，对应说什么知悉入知悉出知悉长知悉短，说这个是六次圣嘛，那么说观的时候呢就说到这个八倍舍啦八圣出啦十一切出啊这些啦，那么它是一个相色的关系比较广。那么这里呢净持修呢净持说不说这个嘞相色的关系，而是从这个六门六种方法本身来显示来揭示。那么下面呢就依次来解说这个六门这个六门如属有二种，一者修属，二者正属，这个是以属为门的。这个观呼吸啊属门当中呢又分两重说，一重呢是修就是怎么修啊如何修啊，第二重呢就是正经过修之后修的什么样的情况，这个呢结果出现了达到目的了达到结果了，那就是属的结果嘛。修属呢是修的方法呢属的这个运用呢那是修属。那么修到一定程度呢这个心理转换了心境呢相应的呈现到一个状态了，那么这个就是属的这个成熟，具足了这样的功德分这两重。那么这个具体来讲呢先讲这个修，然后呢再讲正。修属者行者调和气息，不色不华，安详徐属，从义至死，色心在属，不令此上，是名修属。就是属就是属数的意思了。那么我们读这个文呢这个依智者大师所解说了来具体了解。就是相应的要做长了要以这个呼吸啊来做练习了。那你就要调身啊调息啊，那么修属呢就是调意了。又是调整身口意调整身与意。那么这个加呼坐啦令身正直啦头微勾啊肩膀放松呐手结印呐至于小呼前呐，那么这些的话呢都是修定当中呢姿势的一个这个调整。所以这些呢也是要注意的。那么还有呢是呼吸啊，我们修属息以息为源嘛，所以这个当中呢就是调和气息，就是让自己的这个呼吸啊能够保持调和不要说这个强制性要自己呼吸啊比较长一点呢、或者是要比较快一点呢，像有些呼吸练习啊 他还讲究说呼吸要快一点，要多吸一点，这样的话吸的氧气就多一点了，身体就好一点了。这个是受现代这种生物学啦西医的这个概念来讲的。佛法里面这个禅修禅观呢，它不是一般的这个身体生理的这个角度来看这个事情。核心的部分更重视就是心理的调整。然后这个身体恢复部分呢就可以说是一种副产品吧。它决定会有这个相应改变，但是不是重点。如果是你到本为末纠结这个层面，那你的心里面呢容不容易调和，跟这个观修啊练习啊就是有距离了，不相应了。所以这个调和气息的时候呢，要保持自然，不摄不垮。摄的话呢就是这个呼吸不畅，有结的意思。那么这个垮呢就是这个呼吸啊太快了，这些了，要让它急缓适中啊。那么这个呼吸啊是保持稳定自然的一个状态。那么正式要练的时候呢，就是要安详许数，数呼吸数呼吸啊，不要心里面呢很急，好像是干活一样的，做什么事情一样的使劲啊，努力一点收获就多一点。就像有些好像定量的功课一样的，今天我要念1000声佛号或者持咒这个持500遍，那么就是追求快。那么我们打坐呢，观呼吸数呼吸啊，不追求快，不要你追求，你就稳稳当当的安安定定的修，你不要管什么有结果还是没结果。这个心首先呢要放松了，要放宽了。这个时候来数啊，就是从一至十。从一至十啊，有时候人听的时候都会听的这个差距很大，竟然有些人听成是什么他吸呼这一次的时候1、2、3、4、5、6、7、8、9、10这样弄去了。其实呢是说配合呼吸来计数。为什么要计数呢？计一下数呢就是让你的心念呢就是保持在这个呼吸上，让你的心更加集中明确一点。所以我们就计数嘛，就一呼一吸啊，计数这数一，一呼一吸计数啊数二，一呼一吸啊这个数三，一呼一吸数四，那么这样呢渐次渐次啊，那么就是到十呢就结束，然后再接下来这一个呼吸呢又是从一开始，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以十为范围，十次呼吸渐次这样的一呼一吸计数，一呼一吸计数，是这样的一个练习。然后你的心就以呼吸为观察为远，以计数为这个绳啊，拴你的心嘛。我们没有练习的心啊，就像野马，就像猿猴，跳跃奔驰啊，东想西想，没得几分安定的，不是那么可以一下子收得了。所以就要以数啊这样的一个方式，令心内收，不向外上。所以你这样数呢就是功夫，就是练习。这个禅修啊，止观的入门呢，首先第一步就是让我们能够集中，能够自心一处，使令我们心对应所观察的境集中 装衣不上，这个是光修入门的重点。你这个做好了，才可能呢进次成熟啊，发展为观呢，这个成熟种种三昧啊，种种禅定呢、啊，这个功夫没有做好呢，不容易的。所以这个心里面的不吝慈善，这个就是修属。所以修属的关键呢，就是色心不善，从一至十，配合呼吸次第而属，安详而属。不要这个呢太心急了，但是也要用心，要色心专注，不用心也不同的，所以既不能呢放任，也不能僵持了，太强了，太强，太追求的这个强了，这个就是行有了，我们呢修属的用心方法，不急不徐的这样来数，这样来练习，这个就是修了。那么这个正属者，觉心任运，从一至十，不加功用，心住西远。觉心，觉息虚微，心向静系，惯属为初，亦不欲属，是行者，应当放属修水。因为这个次第相生六妙门呢，属水止观环境，次第来说呢，就是依这个呢，相应的方法练习，然后呢，进次的成熟。成熟一个阶段，发展向下一个阶段。那么这个第一个阶段，这个属的成熟，怎么样才算是成熟呢？当然呢，因人而异，有的人可能做这一步功夫啊，做得很漫长，才出现这个状态。有的人呢，修得比较稳定，那么没有多久就进入这个状态了，这就可以了。那么这里说出来这个状态是什么？正属的时候是什么样呢？觉心任运，就是说你心里面呢集中啊，它已经摄持内心呢成了一个惯性的这个类状态了，有这个类连续的力量让心安住，所以不要这个起念起想，这个强令自己内守，死令自己专注，只要一数啊，从一至十啊，近次近次这样数啊，就可以呢心里面集中专注，不加功用力，心住息然。那么这个是以息为缘的嘛，所以心里面呢就是能够好好的安住在呼吸上，守呼吸这个事情呢没有涣散的，也不用加力量的，它已经成熟了，就好像我们背心经呢，心经短嘛不长嘛，初开始呢要记，这个从开始第一句第二句这样记，最后才把整篇记熟了，那么记熟了之后，初开始还不是特别熟练，那么你要是走神了想别的了就断掉了，那么念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已经我们讲的滚瓜烂熟了非常的熟悉了，所以只要念呢一开篇就往下念，不会念错，就是偶尔打了一些妄想，想到别的事情去了，念还是一样的念，不会走的这个来别的内容呢念错的，不会念错。那么这个任运，任运就是这么个意思。所以你在练习练习成熟呢，这个呼吸啊，从一至十这样数啊，一个也不乱，一个也不错，而且呢很好的能够就保持了，不加力量，所以心住息远。 那么对应来讲呢，这个呼吸啊跟我们的心啊它是很有关联性啊，呼吸跟心理状态有直接的关联性。你的心细，那这个呼吸也细；你的心粗呢，啊，呼吸也粗。就比如说烦恼大啦，烦恼重啊，这个呼吸都粗一点；没有烦恼，心里面比较平静一点呢，呼吸也细一点。那我们打坐禅观的人呢，那呼吸就更细，啊，就更加细微。所以这个时候会觉细虚微。虚的话呢，就跟实相对嘛，像空虚啊，我们放什么东西在这个当中呢？它没有阻挡，没有这个遮拦，妨碍没有妨碍，那么我们这个呼吸啊，绵绵密密，若有若无，非常微细，所以说虚妙虚妙。有的地方讲说这个呼吸啊练习啊经过一些时间呢细了的时候啊，你就放一片鹅毛啊在这个人的鼻端，鹅毛不会动，就是它的吸很慢缓绵长，这个空气扰动呢都不太明显反应得了了，所以这个鹅毛都不动了。那我们一般吸气的时候，那你个鹅毛它肯定会动的啦，因为这个鹅毛很轻嘛，就像这个空气当中有尘埃一样的，这个阳光呢照过来，你从侧面看的时候，稍微有点动静，这个桌上的小尘埃啊，它就飘起来了。所以这个鹅毛呢稍微有点的风动，那就飘起来了，所以这个心细，呼吸也细，这个是发展禅修啊，这个呢近似会出现的这个事情，会有的这个现象。所以这个觉息微息，这个心相渐细，就是说你的息也细了，反过来呢这个心它也细了，是这样的对应的嘛，所以这个心细细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会怎么样，就觉得是这个属息啊换属为粗，属呼吸都粗了一点了，就觉得这个一呼一吸属一，一呼一吸属二，这个是粗的一个事情，因为心细了嘛，当然这个属啊，这个于学生六论还有其他的论点里面讲到了这个问题，修属啊也有很多这个方法，有手入，有手出，有一呼数一下，一吸数一下，有一呼一吸数一下，还有呢就是隔一个呼吸数一下，比如说两个呼吸啊数一，那么就是隔吸数，那么还有再放长三次呼吸数一，三次呼吸数二，里面讲到说谁的静止练习了，有的甚至于可以说500呼吸数一次，是这样的。那就是他的心啊静定功夫啊有一定的深度，能够摄持心啊令这个呢那么多的呼吸次数之后也清楚，然后呢记数，否则的话哪里记得了，记不了。那么这里从次第这个发展来讲呢，这个心啊就觉得数呢是粗了，所以就不想数了。这个不想守不是说禅观他没有这个精进了，没有这个相应，而是说他要往更细的一个方向走，亦不欲数，就是这个不是以此为足了，是行者当应放数修水，那就是增上转向第二门，就是水门。那么这个水息啊水门呢，水一有二，一者修水，二者正水，修水呢就依照方法来修这个水息，进行练习，怎么样练习啊，那么这个是修的部分。那么这个正水呢就是依方法练习到一定程度，这个心理状态又提升了，又变化了， 发展到一个呢什么样的一个状态，由这个水的这个力量，它比这个属呢都更细吗？那么下面就讲这个修水的部分。修水者舍见术法，舍见俗法，一心一水，息之出入，色性缘息，知息出入，心住息缘，无分上意，是名修水。那么这个水怎么修啊？手的话呢，就是依照呼吸来计数嘛。那么这个水的时候呢，就是观察这个呼吸，以这个呼吸为一，呼吸的状态呢有出吸有入吸，这样两个基本的状态。那么随吸的时候呢，我们心内收啊，专注观察这个呼吸，呼吸入我知道入，呼吸出知道出，那么这个就是水吸的练习。如果是我们结合属吸啊，这样六面门次第来讲的话，你这个属吸呢是比较粗一点的，这个水吸呢就比较细一点的，你都能够认认的数啊，这个呼吸不错了，心里面是比较安住的。所以这个观察呼吸呢比较容易观察。像我们有些人初开始你叫他修这个水吸啊，他不太容易适应，因为观察不够细微，心不够细微，就像环境一样的，我们夜深人静的时候听到很多声音，白天的时候不感觉到这些声音的存在，因为晚上呢很多声音停下来了，所以就明显的显露了，有一个对比了。白天的时候很多声音都出现了，就混合在一起混响，把这些声音给淹没了，并不是它不存在。所以我们心啊更集中更细的时候呢，这个观呼吸啊随吸啊比较容易用得上一些，所以你就知道吸出知道吸入，这个练习呢就是以这个方向做功夫，心里面呢同样是不离开呼吸，以息为缘没有分，无分散意，就是不离开这个息的观察，所以是无分散意。那有的人呢，他这个随呼吸啊，观呼吸，观的观的，那这个心啊就不做功夫了，他就停在那里了，停下来了，他是不是到了后面那个止门呢？还没到，他是这个心啊，那时候一点点之后放逸了，安逸了，成空守寂，木在那里，虽然妄想好像没有什么，但是呢练习也没有练习了，这个就是不合适的。所以修水的时候呢要保持用功，这个无分散，念头啊这个减缓呢，它也是一种这个类过失，也是不相应的，那么就这个练习不到了，那么这个是修。然后正呢，正水者心既微细，安静不乱，觉息长短，变身出入，心系任运相依，意律恬然宁寂，觉水为出，心厌欲舍，如人疲极欲眠，不乐重物，是行者应当舍随修止。那么这个正随呢，就是由这个呼吸观察，了之出了之入，经过一定的过程之后呢， 心越来越细，心越来越细，所以心就很微细了。微细到什么样的程度呢？这个心就静下来了，安静下来了，那没有这个乱意。那么这里没有乱意呢，对比这个前面数呢，就是更加微细。所以心里面呢，这个好像细细的这个念头都觉察到，都不起来，那么这个身体的觉受方面呢，观察的也是更加精微，能够觉察到啊息的长短。知道长息，知道短息，还有呢变生出入，就是随息随息，随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就是连毛孔呼吸啊都知道了。就我们呼吸它有两个主要这个途径嘛，一个途径呢是鼻孔，一个途径呢那就是毛孔，这两个为主。那么到深度的时候才会能够觉身这个呢周边有呼吸了。而且这个观察到成熟到这个阶段的时候呢，心息相应呢，这个任运如此，就是不要加力量了，他已经达到这个程度了，就是能够任运的观察呼吸，同时呢任运的这个呢心啊处于这个安静微细。所以这里讲什么呢？意律恬然宁静。意律就是第六意识啊，思虑啊，思维啊。有些人他听说打坐了禅修啊，就觉得说坐在那里不动了，这个呢静下来，那么心里面想法还是很多，静不下来，那么依这个禅修的方法，这个有数啊，乃至于有随啊，你这样练习的话，心越来越集中，那时候呢它自然就静下来了，可以做得到了。你强制性的想静是静不到的，静不下来的，所以这个地方讲意律恬然宁静。恬然就是这个舒畅喜悦的意思，而且这个这种喜悦呢是比较呢平和了平静的，那么这个身心啊寂静的调柔，那么寂静调柔它就会怎么样显露出这个水的这个差异性，所以就会觉得这个水呀是粗的，然后心里面呢不想数了，不用这个方法了，要舍弃这个方法。那么这里就比方性，好像说这个人做事啦，做累啦，做得不想做啦，困啦就想睡啦，休息一下啦，这个什么事情都不爱做了，那么经过随息的这个练习，身心微细，那个任运即止，就不用随了，所以应当舍随休止，所以这个时候呢休止，我们讲你适合修什么呢？这个次第相生呢就告诉我们了，由第一个修然后发展到第二个，由第二个修发展到第三个，你对应的心理力量到了哪一重呢？所以我们能够细的功夫做得上的，粗的部分呢你肯定做得到的，不至于做不到的，规律性就是如此的，所以我们就更好的能够来做参照啊，了解自己的状况情况，你是属于哪一部分呢？到了哪一个位次跟你相应，可以练习。止一有二，一者休止，二者正止。 那么这个止门是第三门，也是有两重，一个就是修啊，如何止啊，如何这个专注色心不善啊，那么色心不善的练习，练习到成熟的时候，它要被成熟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修止者系住远虑，不念属谁，宁记其心，是名修止。就像有时候啊，在问答的时候，有些人就讲了说，这个一打坐的时候呢，他一个念头都不起，本来想观呼吸，观那个呼吸呢也观没了，那现在该怎么办？选什么做所缘？其实这个时候呢，你也可以转化，做相应的调整，就以你的寂静相为所缘相。所以这里修止的时候呢，就是由于前面的成熟发展到乃至于观呼吸、随呼吸、做观察都舍弃都不用。但并不是他不用功呢，他有用功呢，这个就是以止的这个呢寂静为修。所以这个时候缘虑呢，它是什么样，也是轻微的缘虑，细细的缘虑。那么只要他的这个觉照心、觉了心起作用，就有办法让自己的心能够安守。那么我们没有基础的人安守得住吗？安守不住。你这个念头一串起来的时候，还没等你开始用功呢，第二个念头就出来了，第三个念头就出来了，然后十个八个念头都出来了，你就手慌脚乱，做了手又做脚，这个赶不过来的。那么这里呢，正了水之后，息相微细，意律恬然宁静，已经达到了这么一个高度，辗转成熟到了这么一个结果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不随这个属啊，不随这个嘞随呀来做练习。所以是什么呢？宁寂其心。宁寂其心怎么个宁寂啊？就是训的这个所成熟的这个恬静的心啊，来保持，来这个嘞涵养，就是觉照到细微念头又起的时候就收回来，觉照到有细的念头的时候就不让它继续发展。这个就是以止为修，这有力量的。你没有训练的时候你就不可能起，就好像我们烧火一样的时候嘛，开始怎么样，过去烧火都是拿个小茅柴，就点着这个小树枝小叶子，那就烧着了。那么烧着了以后呢，就把一个粗一点的树呢，一节树枝呢就烧，又起了火了。最后你就怎么样，你可以拿整节整节的木头放到里面，它火有很多了嘛，你放进去它就烧，放进去它就烧，这个时候烧火就越烧越旺。如果你一开始的时候放一根大木头去，那你要打火机一点呢，火柴一点呢，点得着吗？点不着，烧不着。所以这个用功夫呢也是对应的阶段性的，这个有不同。所以这个时候他摄心呢宁寂其心，是相应的一个方法，不然的话呢是不相应的一个方法。就好像我们初开始坐下来就想说宁寂其心，那你就会这个按了葫芦呢就起了瓢，就是这边按那边起来，那边按这边起来，按来按去呢，这个心里面呢它不受这个嘞制约，没有办法调的这个嘞安静。所以这个是修止。正直者觉身心泯然入定， 不见内外相貌，定法慈心，任运动不动，任运不动，行者四时，即作四念，经此三昧，虽复无为，寂静安隐快乐，而无慧方便，不能破坏生死。那么这个就是要有指呢转向于修观了。那么先说这个呢，指的正德，这个宁寂其心的静思练习，练习到一定程度，心就更加安定，更加稳定，觉了这个身心呢泯然不动，就是泯然入定了，没有扰动了，气的念头也不起了，所以这个心专一了之后呢，参照就没有了嘛，那么就会不见内外相貌。内外相貌是什么？我们睁开眼睛的时候就看到周围的人呢，看到这个房子了，走到外面呢就看到这些景物了，那么这个是外相貌嘛。内相貌呢，就是我们熟悉啦、观呼吸啦、用心啦，这个内相貌嘛，你有如是心呢，如是念呢，如是想呢，所以是内相貌，还有觉得身体的存在呀，这些呢，都是内外相貌的呈现。而这个身心到正止的时候，专一不善呢，它这里呢，是以什么？以息为一嘛，心息相应嘛，那么微细念呢不起嘛，那么我串起来一个念头的时候呢，它就有个想法，想法呢它就有个内容，所以这些内容呢它就是种种参照嘛，种种比较嘛，所以你这些细的念头啊它都不起来了，这个身心明瞻了，有没有比较呢？没有比较了。就好像你航行在大海当中，举目所望，海天一色，天上也是蓝的，海里面也是蓝的，甚至于你会模糊起来，这个到底这个是哪里是尽头，哪里是方向啊，海在哪里啊，他们有比较了吗？都是一个颜色了吗？那么长修到这个发展到指的一个深度的时候呢，这个身心虚宁，不见内外相貌，所以就会形成什么？看不到自己了，看不到身体了，看不到房子了，看不到坐垫了，一切虚宁，无可计犯，空空洞洞，明明了了，一片清朗，那么这个就是正道子的时候，而且的话呢，就是说这个状态呀，它相应的力量呢，能够为定法持心。持是什么？就好像我们拿到一个火把一样的，你这个手就这样举的，握的，你手一松呢，火把就掉了嘛。所以这个就是持的意思嘛。那么是定法持心，我们没有成熟的时候呢。好不容易心能够专注的几秒钟啊，几十秒啊，一分钟啊，都不得了了，是你的心法来想，内收摄心入定，那么这里呢你由修止成熟了，有了定力了，所以呢是一个结果，所以定的力量呢让心安定，让心不动，所以心无动摇，所以是这个定法来持心。我们现在什么持心呢？烦恼持心，上乱持心，妄想持心，直到你的心东拉西拉，拉到你不知道哪里去了，所以是不同的嘛。所以这里呢是定法持心呢， 所以任运不动，就是你想动啊，想起外想呢，它起不出外想，所以这个是随这些周围镜像啊，要追逐啊，它会不会像没有定之前那样去追逐啊？就是说从这里过，从那里过，过了就过了，来了就来了，去了就去了，就是不去追一个事情来，也不拉一个事情来，也不攀附一个事情呢，不肯舍离，被他拖走，心里面呢脱离了这些纠葛，所以任运不动，任运不动，那么这个就是止的获得，止的正得。那它包括你做事情的时候啊，也是呢，能够有定心来摄持你的，所以你的烦恼想啊、妄想的都比较少的。有些人他讲这个相应的一些体验的时候啊，就是这个定心啊、持心啊，他比如说他做练习的时候，开始没有进入状态，那练习了一些之后进入状态了。那么甚至于有时候还在动态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么整个过程它都是按原来那样去做的，也完成了的，然后呢结果从这个状态里面一出来的时候，发现有相应的一个行进，以及相应的一些事情都已经完成了，可是自己呢竟然没有去感受，没有去这个做比较性的参照，这个分辨，可是事情呢照样的完成了，那么这个就是心里面的明然宁静，定的力量，摄持这个内心，是这个样子的。那么有了定之后呢，就是由定生慧，行者即事实，即作思念，经此三昧，虽复无为寂静安隐快乐，而无会方便，不能破坏生死。那么就是由证得了止之后呢，进一步思维观察，就是思维观察了，就是说得到了定啊，有定法之心了啊。心里面是寂静的，安隐快乐呢，就是稳定的意思了。我们有种种想呢，就会让你疲惫，烦恼起来就会让你不安，让你痛苦。现在有了禅定了，有了定力了，不起这些情绪的扰乱，所以身心呢清丽，喜悦调和，是一个呢从我们身体觉受上、心理觉受上，这个嘞，安乐的一个状态。那么有了这样的力量，有了这个状态呢，你就不能够得少为足啊。就在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放逸安逸，最有基础的呢，要更加的发起精进。就说像这样子下去呢，只是得到禅定，只是有了定，把你的烦恼征服了，暂时还不起来，你觉得好，但是烦恼的根没有办，要转向更细的觉照观照，那就是有慧，要有思维观察，没有慧没有思维观察了，是不能破坏生死，所以有些人呢他打坐了观修啊，得了禅定了，他就觉得呢问题解决了，没有烦恼了，甚至以为这个是开悟了。完整的来说呢，这个只是走了一半，只是打了一个基础，进一步要有观的力量，才能够洞彻这个呢真实显了现象的这个呢本来面目，那么他就要进一步观修了， 所以复作是念经史定则皆属因缘，因界入法和合而有，虚款不死，我竟不见不觉，应许照了，作是念已，既不着止，起观分别。那么就是有了止以后，经过思维，有止入观。这里就是要进一步发起精进，确实也是阶段性的过程呢，又有阶段性的调整。有的人他不容易走出来的，他觉得有定好，我现在已经有保障了就可以了。那么真正精进来讲呢，那就是会更细微的觉察，发现问题的所在，就是你这个定啊，它是摄心令住专持不善，成熟到了这么一个状态，得到了这么一个结果，那么这个身心聚合心的转化有定身吗？身体的转化呢，它这个是有清安乐吗？它属于因缘，皆属因缘，是属因缘成就了吗？你要这样观修就有这样的成就，你要不懂方法呢，你想心里面静下来，你想身心安顿，永远都达不到的。你不懂方法嘛，你修不到的嘛。那现在学了方法，懂了方法，得到了。那么从得到这个事实上，我们仔细来检查一下，来梳理一下呢，就知道它是因缘的。它是因缘法，因界入法合合而有，就是五蕴呢、十二处啊、十八界了。那我们观修的时候是不是因界入法了？就是因界入法，观呼吸，呼吸是色法，那么以它为缘呢，这个速速观察呢，这个心理活动呢是念心所，以念为因，然后速速练习，包括相应的调制，比如说你有嗔心啦、有慢心啦、有记疑惑啦，那么可能还要阶段性的做一些调整和观察。比如说这个人呢，他对于世间的一些事情呢纠缠太强烈了，那么学佛法之后就要思维无常的道理，思维死啊、世间不可乐的道理。那么经过这些思维之后，他审慎明辨呢，知道生命的有限性，知道世间这个有局限性，他就要从这个当中超越出来，所以就能够放舍很多事情。这一上做的时候就好好用功了。那如果是他这些相应纠结的事情完完全全困扰在心里面，他怎么修啊？他修不了的。所以有的人做上做呢，想工作、想学习、想这样想那样，他怎么能够修得了啊？没有几分钟停得下来，所以他有辅助性的一些内容。所以具足这些因缘的时候，他在终于就修得慢慢慢慢成熟了嘛。所以他是因界入法呢，合合而有。那么即使到了这个安寂不动，觉身心明然虚寂，定法实心，是不是真的不动了？是不是真的寂止了、寂静了？没有寂止，没有寂静，它是什么？前念心、后念心，它有这个专持力，有这个正念力，所以身心呢前后一类相续而流，保持呢没有差异性的、凌乱性的这个呢波动扰动，形成了这个呢定的状态，所以也是因缘的显示，因介入的合合而有。所以这个当中我们细微来思维啊、了解了，有没有真实可得了？没有真实可得，是虚狂不实，无有一真实，无有一实法。那么这个就是由止到观呢，思维上的一个衔接，有更透彻的一个认识。 我们没有透彻的认识呢，都不会想要进一步解决问题的，就会觉得已经不错了，已经没有烦恼了。正是由于深度的一个观察，才会进一步要随着这个问题的发现呢，要更深入来解决问题，是这样的。就像世间一样的，就富贵修道难，或者是贫苦这个时候，他这个自恋不惧也修道难，他是怎么样？他就是安逸安守这个好的境界，或者是心理困扰这个坏的境界，他就不起道义了嘛。那如果他延长了扩展了，从整个应用法来观察的时候呢，他知道这个不可安逸，这个困守的地方呢，也完全不是说就不可改变，就被他困扰困守住了，他都是可以改变的，他是相对的因缘呈现，阶段性的一个呢显示。所以这里你从深度因缘观察的时候呢，它是因缘所成就，唯有真实，虚幻不实。可是呢，你在定相应的这个力量成熟当中呢，你不做观察，不做检查的时候，思维的时候呢，不见不觉，就是完全没有这个了解，也不去觉照，不见不觉，那么这个因虚照了，就是要进一步啊发起这个光修。所以做了这个念头之后呢，它就不停留在止了啊，就不是以这个为究竟了，所以就要起观了，就是起观分别。分别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思维的意思，思想的意思，想继续考虑啊，要把这些要考虑清楚了，那我们就是分别嘛。专门的话，佛法里面就讲的分别啊，你又有分别心了，意思说你对这个事情你又有你的想法了，你又在那里想了，想七想八了，在考虑了，那就是有分别了，那么修观呢，也是要有思考的，它就是分别嘛，就是思虑嘛，那么在讲基本义的当中呢，我都已经说到了，这个跟世俗的一般普通的这个分别啦、思考啊，是不一样的，它是有定，所以这里呢就是已经有了禅定了嘛，已经具备这个基础了嘛，小柴烧成了大火呢，现在就可以放大木头来烧了，现在能够烧得了了，是这样的，前面还没有这个力量，你想烧烧不了的，想不透的，所以这个时候你有定力，有穿透性，这个思维有力量。经典里面讲嘛，有了定呢，它有什么好处啊？功德了，就像有利剑，砍东西，笑血如泥，一棵这个树啊，一刀砍下去，一剑砍下去，这个树就断了，是这样的。那不利的话呢，你砍半天也砍不断了，它没有这个力量呢，那我们念力也不强了，记东西也是记了前面忘了后面的，没有这样的作用了。比如说灌木禅呢，想半天才有点点认识了，那么有了定呢，能够想得很清楚，它有这个穿透的力量，所以能够观察的细微，能够观察的相应，所以它会心里面呢起到呢强的力量来转化和改变。那么这个光亦有二，一者修光，二者正光，这里这个二者呢就二者又打了个错别字，错别字太多了，光亦有二，一者修光，二者正光。修光者，于定性中，应该是说于定心中，不是定性中，于定心中以会分别，观于细微，出入息相，如空中风，皮肉筋骨，三十六物，如芭蕉不死，心思无常，刹那不住。那么就是由定到观呢， 那么这里呢，起念呢，起想呢，就开始正作意了，那么这个就要起种种分别，这个就是观察微细的出入细相，以慧分别，就是说用这个智慧啊观察了，具体来说，以出入息为这个来观察的展开，从前面的发展，这个属，它是源自于呼吸了，那么这个呢，观的时候有了定呢，成熟，那这里呢，这个相貌当中呢，息相是更细，就是有细的入相出相，在随息的时候证到谁呢？就知息的出入，周遍全身，就我们整个身体都是有呼吸的。那么这里呢，重点是要进一步的这个观察身体光会，知道说因界入法合合而成，这个当中无有真实，所以如空中分，这个空中的分呢，它在虚空当中随着气流啊，这个呢，比较强烈的时候，风就明显啊，是有大风，所以风很大的时候，台风啊、飓风啊这些就很大了。那么一般的风呢，吹的这些小树呢，叶子呢飘啊，或者是挂的衣服啊飘动呢，那么是更细的风呢，就是我们没有感觉，细细的气流。那是细的分，那么这个呼吸的分呢，得止之后呢是很细很细，那不管它再细它还是有的，所以是细的分。那么这个分呢是无间的，就是说在我们身体的这个地水火风空时嘛，地水火风嘛，分呢很细，所以在我们这个身心的身体当中呢，它在身体内周遍，然后呢结合起来地大来做观察呢，皮肉筋骨三十六物，这个三十六物呢，我们可以找经论呢，把每一项具体了解一下，简单讲就是毛发爪子心肝脾肺大肠小肠脓水地唾，骨肉筋腱，那么很多很多的这个呢部分的一个构成，这个就是我们身体的具体相貌，它就是有这众多的一个组成。外围看我们会感觉到身体是一个整体，它是一个实体。那么打开来看，从这些种种的部分具体去观察，身体不是一个实体，是一个动态的多样的东西组合在一起，而且它本身呢生灭变化，所以我们喝水呀、吃饭呢、这个新陈代谢的变化呢，这就是我们身体的事实嘛。所以这里形容什么呢？犹如芭蕉，芭蕉不实，芭蕉呢是这个长的时候它这个核心的地方叶子就往上长往上长，然后外面的叶子呢就一层一层的一个包裹，那么你去剖开来的时候呢，剖了一层又一层，剖了又一层，再又跑到底的时候呢，就是叶子嘛，找不到一个具体的树干嘛，但是远的来看呢，这个芭蕉呢是一个树干一样的，这个主干上面有叶子的分布，那么实质上来讲没有真实，我们三十六物的这个生相呢就是如此的， 身体如此，心里呢，心思无常，刹那不住，就是我们的心思也是变化的，前念灭，后念生，念念相续，这是我们心理活动的事实了。如是的这个观察的时候呢，观察因缘法，观察身相，观察心相，对应的就会破除什么？破除这个嘞，我相，无有我人，身受心法，皆无自性，不得人法，定何所依？是名修观。就是这个第四分呢，手随止观环境修观的部分，要依这个呢身心的事实展开观察，历历而观呢为是身心的因缘成就，因缘显示。所以这个当中无有我人，就是我相人相，我相不可得，人相不可得。所以这个当中你能够找得到一个不变的独立的事实吗？这样的一个生命的主体存在吗？找不到，找精神找不到一个抽象的灵魂，找身体找不到一个不变的身体，精神物质都是动态的变化当中，这样的因缘组合在一起，就形成了我们这个生命的现象，事实就是如此。所以观的越深入的时候，你的我相呢就破除的越厉害，越接近事实，最后彻底的打破原来的相似的观察，相似的概念，剥离原来的错误认识，我想人想是错误想，错误认识，那你种种的烦恼都是从我开始的嘛？你怎么骂我了？怎么把我的东西拿走了？都是从这个展开的嘛？但是这个相对的建立而已，你纠结缠绕在自己的错误观念里面，那么这里展开观察的时候你就破除了。所以你这个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哎，我怎么样，马上就回过来了，这个智慧的力量就升起来了，知道不是我怎么样，是因缘法怎么样，因缘法是这样展开，所以它不是一个完全不停完全可以停止得了的，可以有中心点可以建立得了的，都是不决定的，都是变化当中的现象。所以你想把什么东西能够留得住，能够捆得起来，没有可以捆得起来，捆得起来的是你的妄想，停得住也是你的妄想，你感觉是那样子而已。所以呢就是接的连贯性的下来之后，铺开了你的烦恼，烦恼就是铺天盖地的慢慢慢慢发生了，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当中仍然是没有我的，所以你为了一个不实的想法制造了你的痛苦。所以如是观的时候呢，就关键无人我，身受心法，皆无自性，观身无身，观受无受，观心无心，观法无法，那就是对应身受心法的本身，观察因缘，破除身受心法上面所做的固化的认知，停留性的假象的想，假象的见，这样就是这个嘞，不得人法，就是皆无自性呢，不得人法，就是观法不可得了，观人也不可得了，先是观人不可得，然后呢进一步观法不可得，最后就能够呢整个的通达了，不得人法。那么这个定和所依啊，就像禅宗里面 这个是玄策还是谁要问那个禅师一样的，你入定的时候你是有心入呢你还是无心入？你有心入，心是刹那是没变化的嘛。那你无心入的话，石头为什么它不入定了嘛？所以非有心入非无心入，什么入定是因缘的显示，现象的呈现。所以心没有时可得，定没有时可得。那么这里呢，就是指向于定本身的观察了。定依何而成呢？定依何而立呢？定只是因缘的，由你的观呼吸、数呼吸，这个舍弃细微念想的扰动，所以定心越来越稳固，定法之心，身心虚宁，任运不动，这个就是得到三昧了。三昧成就了，是这样的，它也是因缘的实现的。所以这样的话就是由定转观，这个是修观。观修到一定的程度时候，那就成熟了吗？那就是正观。如是观时，觉喜出入遍诸毛孔，这个心眼开明，彻见三十六物，极诸重复，内外不净，刹那变异，心生悲喜，得四念处，破四颠倒，是名正观。到什么样的情况算是观的成熟呢？观的体验呢，就是从前面观心的息的出入相，乃至于由这个息连接身心的观察，观察分中的三十六物等等，我法不实。那么这样的话，观到一定程度，静止静止就成熟了。那么这个样子的话呢，就对于身心的事实很清楚了，能够觉悉遍入诸毛孔，就是我们这个身心呢都透彻了，就好像晚上黑呀，把灯一开呀，这个整个房间灯火通明，全部都照得清清楚楚。那么我们由这个慧的观察，本来呢你得了定吗？定法之心就安守寂然吗？那么结果这个时候呢又枉然呈现，把这个灯打开了，检查到了，了解到了身心的事实。所以这个身体啊，这个呼吸啊，毛孔啊，都能够观察到。所以心眼开明，这里呢是说由智慧观呢照见了事实，好像这个心眼有个眼睛一样的。我们肉眼呢看外面吗？眼睛一张开就看到这样看到那样，那么心里面没有观察呢就不了解，现在观察呢就了解了，洞达了这个身心的这个本身的这个情况。所以彻见三十六物，就是这个身首二脏心肝脾肺毛发脚趾通通都洞察到。记住重复，重复有的经典里面说过了，像那个修行地道经呢，还有哪部经呢，长命药法呢，有些地方就说了，我们这个身体啊其实不是你一个人的，每一关节每一些地方呢还有很多小的生物，所以古代的形容就称为虫，没有别的比较好形容的词嘛，就用这个词来虫嘛，用这个词来形容嘛，就说我们身中多诸虫，不仅仅是说过去啊卫生条件不够啊，小孩子发育的时候很多都会长蛔虫啊寄生虫嘛，现在基本上比较少一点，但是还是会有，那么还有现在这个养殖啊等等，有些呢各种什么激素啊等等之类的，它也把某些虫也给杀死了，但是另外生的时候 养养的时候呢又有别的东西，所以有时候人啊不小心吃了某些东西，身上都会发一些虫嘛，那么就是长得很大的。那么微生物的部分呢就是长得很小的，所以我们这个身体呢又称为虫户。户呢就是宅院呢房子的意思嘛，所以那些细的虫类啊生物之类把我们这个身体当成了安乐所，在我们身上扎根居住活动，这就是它活动的范围。那么你有细的观的时候呢，就观见出虫户呢，就是由于观察这个细的生物啊，那就是观察到我们身体的更细的这些生命，它将这个身体的比如说喉啊肺啊肝啊胃啊肠啊当成它的这个居住之处。内外不净刹那变异，就是内不净外不净，外面呢皮肤啊毛孔啊流失不净嘛，眼睛流失不净嘛，耳朵鼻子啊这些都流失不净嘛，那么内在呢，内在我们这个也吃了这些食物呢，这个胃啊搅拌啊是吧，这个胆啊分泌胆汁啦，胃和这个肝分泌汁以后就被胆汁所储存啦，那么这个小肠呢消化了这个营养呢就成了一个液态的嘛，然后再转化了成了这个血液的这个周身的循流，那么又这个心脏的交换呢呼吸的交换呢种种的这个变化，所以里面也是诸多不净。彻身彻体如果从净和垢的角度上来讲呢，它是这个内外不净的，不净就不净，而且呢变化，所以是刹那变异，心生悲喜。这为什么悲喜呢？一方面是悲，一方面是喜。悲是悲什么？很冤枉，还把这个当成自己生命的保守，就是在追求怎么打扮啊怎么样的了，觉得自己很漂亮呢，那么真真实实透彻身心来观察的时候呢，多住不进，做的功夫都是表面功夫，那么这个时候呢就生悲了，那么还有呢，为什么生悲啊？你执着错误的观念，认为这个身体就是自己，认为自己这个心理精神就是自己，为他劳作，为他什么样的，为他烦恼纠缠，都是无此必要的，所以很冤枉的事情嘛，很可怜的事情嘛，还觉得别人可怜，实际上自己很可怜，所以就是悲呀。喜的话，现在都开始欢喜啊，什么呢？你终于认识到真理了，认识到生命的事实了，所以你就是开心了一条路了，转染成净，不走错路，不损老路，那么这个时候呢，智慧开发嘛，所以心里面很欢喜了嘛，洞察到了这个事实了。所以这个时候你起心动念的反应是完完全全都不同了。我们现在的起心动念是从我为发展嘛，建立自我中心的展开嘛。所以顺的就贪，逆的呢就嗔，贪嗔痴种种烦恼，枝繁叶茂的发展起来了。那么现在你这个如实观呢，它就不可能发展起来，它就开始枯萎了。你的心光明打开了，这个不是我们太阳的光明了，这个是智慧光明，那么这个时候就生欢喜，就是法喜，这个法喜是接近了体验了证明了，我们一般思维道理想到啊，那这个是思考上的法喜，得四念处破四颠倒啊，所以四念处呢是修行当中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就是对治四种颠倒，就是我们无明的四种内容呢，不净作净想呢，苦作乐想呢，无我作我想呢，无常作常想，那么这个是颠倒的，所以在颠倒当中去追求去寻讨，那么制造出来的都是烦恼痛苦，所以不能够清净。那消除了如实的观察了，你心里面呢就不成为羁绊，不被这些缠绕捆绑起来， 那这个心啊就得自在。所以四念处是很中心的一个修行内容。那么诸门禅定呢，这个种种不同的禅观呢，就从这个四个根本来发端呢，只是细节化了，具体化了，更多的这个形成了。比如说观心呢，它是一门嘛，就像这个莫照禅就是观心，观察你的心念状态，它是什么样的一个事，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你不要去排斥，也不要去追求，就是这样观察。那么就是心念处的这个观察的一支嘛，那么这个能够对四种颠倒，就是你这样在上面的错误呢，它成立不了了，建立的基础没有，你观察到这个真相了吗？所以这个时候体验到真相，所以就称为正观，正得了观，体验了观。前面是由定发慧，做思维，不以此为足，不着于定。那么这里呢，随着观修深入，最后彻见三十六物，内外不净，无常变化，所以是正观。那么正了观之后，这个时候呢，观相即发，心远观近，分别破折，觉念流动，非真实道，是应当舍观修房。观证到了，那这个时候呢，能够动了镜像，不会呢建立自我的假象，着于人法。所以是分别破者，破是破除的嘛，折呢，有的地方又写息，息空观，称为就是把一个树啊，这个一直砍下去来的时候呢，就成了小木片了，小尘埃了，看不到木头了嘛，就没有了嘛。那折呢也可以说得了，破折，折呢就是折断了，折下来了，破除了，意思呢是相近的，那不知道过去的这个经教本的六妙门呢，这个字是怎么写？反正呢，现在电子版的，不管标准版还是一般的输入版，这个地方都是写的破折，都是写的破折。那么这个时候就觉念流动啊，非真实道。我们观三十六物的时候，观身受心法的时候，这些成为一个境界。那么观起境界的时候，由谁来观呢？当然不是我来观啊，因为我是一个假象嘛，假想嘛，就是你有这样的智慧来做观。智慧属于心理状态，慧心所，所以它是心理的这个活动。那么我们本身来讲呢，起心动念呢，心思留住嘛，所以是觉念流动。这个觉念流动呢，就是要在仿照能观的本身。那么修观的时候呢，是破除了观的对象。其实这个二者是相依的了。深度来讲呢，我们破除了能观，破除了所观，也就破除了能观。这个是没有办法孤立的，这个是相对的，所以觉念流动的分真实道，这个时候再进一步就是什么修法，乃至于从能上，从心识的细的流住本身，还做这个对峙，才能够进一步这个呢消除烦恼，细微向上获得清净。那么就是第五修黄，黄亦有二，一者修黄，二者正黄。这个修和正呢又是两种，一个怎么样去修黄呢？第二个怎么样去正黄呢？如何来正呢？到了什么时候才算是正呢？修黄者，即自观从心生，若从折尽，此计不会 本源，应当反观，这个嘞，观心，此观心者从何而生？唯从观心生，唯从非观心生。若从观心生，即已有观。今时不尔，所以就和守随止等三法中未即有观故。若不从观心生，不观心为灭生，为不灭生。这里是打成了末生的，这是应该是说为不灭生。若不灭生，即二心病。若这个末法生啊，这里应该是若灭法生，灭法已歇，不能生观，就是若灭法生，灭法已歇，不能生观。若言亦灭亦不灭生，乃至非灭非不灭生，皆不可得。这一段呢，说这个修还的内容，那么就结合这个观破了这个道理来进行观察，相应的来讲呢，就比较深入一点了，那么就涉及到空观呢、中观呢这些观察方法。修还的时候呢，我们要进一步醒觉了、观察了。那么前面在观三十六物、观身受心法、对治颠倒，入得真实吗？乃至于成熟吗？那么这个是主要依照观行境说这个观的。那么观行境当中，你这个会的觉知了、观察了，它是一个心理活动吧？那么这个它是从心生还是从观境生？若从折境，此即不会本源。会本源是什么？因为修还的时候呢，重点是进一步心向细微的角度来做转化。那么我们从折境呢，从破除境呢去观察，那就是前面的观察了。所以这里呢，就是从观察心上来说，应当反观观心，就是反过来再观察。你做这些思维，做这些观察的时候，这个心是怎么样起的？这个观是由何建立的？那么这个观心从哪里生的？怎么样有了这么个心？怎么样这个发起？具体而来，那么我们观的时候，当然呢，你可以简单的讲说啊，我就是从因缘观嘛，从道理观嘛，所以这样的话就不落在止啊这样的一个局限当中了。知道这个止呢是身受心法啦，因缘刹那生灭啦，这样所成啦。那么这里说还的时候呢，就告诉你啊，你不只能停留在那个方面，你还要这个探本救源，刨根，前面呢观了以后再深入再观，刨根在哪里？那么这里刨根的时候呢，就告诉我们了，那个观呢，不要从境上，要从这个心上，说这个观心的这个呈现。它是哪个地方出来的？所以这里就问呢，唯从观心生，唯从非观心生。观心就是你现在观这个三十六物啊， 关这个身受心呢，那么所起的心念，那这个就是一般意义里面的从光心生，你有如是光、如是想、如是通达、如是究竟，所以这个是你的观心嘛。那么为从非观心生呢，就是说它不由非观心生的，你的观心呢不能得观的，你这个观心呢它不由观心生啊，那这个就是两种，一种从观心生，一种从非观心生。那么先说第一种，若从观心生，既已有观，就是说这个心啊它是有的，有那么个心，所以呢我们运用然后来观，所以我就得到了观的修、观的成。这里就反过来问了，假如是有观心，有这样的这个呢所依，以心为依，所以就成了这个观，成就了这个观。事实上来讲呢，你的心啊是不是这个呢前面就有了？是啊，你前面就有了嘛。我们修定的时候也有心啊，我们修这个数的时候也有心啊，修这个呢随的时候同样有心了。假如你说是从心就有了，那是不是观早就有了，不需要发展到定以后有了力量，然后呢观身受心法、观身十二物、观这个心啊刹那生灭，然后成就观嘛？应该说早就有了。所以若从观心生呢，既已有观，你的观就早就有了，今时不尔。所以就和如果你说从心生，他就有这样的过患，有这样的毛病，那么属随直等三法当中呢，未即有观故，就说没有观呢，那里没有观啊，你修属随子的时候只有属的成就、随的成就、子的成就吗？没有观的成就，所以说从观心生呢成立不了。实际上这里有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好像别的地方，比如说大涅槃经里面讲空性的时候，他就举这个音乐为说，说这个音乐它是从空中而有，还是从琴上而有，还是从手指上有，都不是嘛。空里面有音乐吗？没有音乐。手指头上有音乐吗？也没有音乐。这个琴上有音乐吗？也没有音乐。而是众缘和合，这个懂弹琴的人拿了一把琴，如果他没有琴，他只能专心做事，守在那里动，音乐是没有的。所以是因缘法的成就了。这个当中呢有手、有琴、有空气，如果没有空气传播，这个声波你听不到，如果在中空的状态，这个人拼命弹琴也没有用，是因为琴弦鼓动扰动这个空气，所以它形成了一定的规律化，发出了一定的声音，所以我们听到美妙的音乐了。那么这里就是光音乐不真实，音乐是因缘法。而且从这个果的角度上来讲，空气、手指、琴做了参与，所以成就了音乐这个事实，并不是说这个古琴的这个琴决定了音乐，这个手决定了音乐，这个空气决定了音乐，都决定不了音乐。为什么？这个种种因缘本身又是众多另外的音乐另外的因缘所成嘛，所以相对建立的时候才有这个事物嘛。所以因缘不可得，就是因不可得，缘不可得嘛，所以音乐不可得嘛，指向于空的道理。但是我们世俗的这个认识角度上呢角度上来讲呢，就很容易把它固定化，认为这个音乐了 就是人家弹奏出来的。那空气不传播，它弹奏得出来吗？弹奏不出来。所以这个我们就很容易定格化，在这个错假的认知当中形成自己的判断，以这个为依据，其实这个不为依据。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世俗经里面有些学问呢，有些学识呢，说的头头是道，对于某一个小范围的事情也有验证，也有结果，但是你一扩展之后呢，就彻头彻尾都错掉了，就是没有联系到它的因缘事实，所以就制造出了很多谬论。就比如说讲地球人口会爆炸一样的，那也是谬论，哎，都是痴心妄想想出来下自己的 一套理论，可是竟然还有很多人在传播，很多人还相信了这个事情，哎，所以我们众生颠倒，其实这个不是小问题，好多事情都在颠倒，但是还把颠倒的结论当成是真理。所以这里讲的呢，就是说从我们底层上这个定位上的认知上把心固化了，认为心呢是横亘三世，过去现在未来都是那个心，其实这是刻舟求剑，哎，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嘛，刹那生灭因缘呈现嘛，心无有时嘛，心无可住嘛，可是我们就把它标榜起来了，刻画起来了。那么这里在修还的时候，就是要直接指向破除这个相应的假想错误的认定，所以你如果说这个观呢是从心而有的话，它是为什么过去都不有呢？如果心有的话，心就具足的话，它就应该是修属修随的时候观就成就了，这是可是呢观不成就，属随指的时候未及有观。那么另外一个，有的人就走向了一个否定的极端，否定现象，否定相对的事实，就是说若不从观心生，就是不从观心生。那么这个不观心生，不观心生为灭生，为不灭生，这个不观心呢，它是不依心啊来起的话呢，那么它是在什么时候发起来的？它是在这个不观心，它是这个心啊灭的时候生呢，还是不灭的时候生？那么如果不灭生的时候，那么这个爱心病啊，那就是跟前面什么呢，从心而有是一样的嘛，那你就不用多此一举了嘛，前面已经说了从心而有，你不是从不灭而生吗？所以他这里不观心生，就是要进一步细的来寻讨，来思维，来讨论，我们心这个生生灭灭的变化当中，它是不灭呢，那就是呈现了，那是从这个不灭生呢，那就是跟前面是一样的，那就是从心生的，那就不是不从心生。那么从灭生的话，那问题又来了，你说不从观心生嘛，那么就是说这个观心灭了的时候，那在这个时候生。好，问题来了，灭法已灭，从灭法生的话呢，它已经灭了，灭了还能够起作用，这就奇怪了吧，那就是等于它就没有灭嘛，那么灭了它就不起作用呢，那怎么起观呢？那就观不了了吗？那就不起观吗？所以也不能够成立，就是说灭法已泄不能生观，若言意灭亦不灭生，乃至非灭非不灭生，皆不可得。为什么？那就是后面的两重，一个是意，一个是非，意的话就是两者中间，又是灭又是不灭，那么两者相离呢，既不是灭也不是不灭，那么它都有前面所说的两种过失，两种错误。如果不灭呢，就导向于从心生，如果灭的话呢，那就是导向于 作用不起，光不可成，光不能够生。所以依照这样的道理去推行，去观察，那么就是当自光心，本自不生，就是皆不可得了。当自光心呢，本不可生，我们那个光心是因缘有，光生无生，光灭无灭，生灭枉然，生灭如幻，生灭不可得相。所以不净就是说观境不可得，观法不可得，观人不可得，观身受心法不可得，乃至于心本身亦不可得。所以就通达于真实观，通达于空观。所以这些地方理解起来呢比较难一点，所以观还的时候呢就是观心无心，不生故不有，不有故即空，空故观，空故无观心，若无观心岂有观境，境自双亡，亡缘之要也。是名修还。怎么修还呢？那就直接指向于这个发起的观心，然后观这个心是从心生还是从不心生，从有生还是从无生，究竟推行进行观察。那么呢不有即空，观心即空，心无可得，那么心无可得，境亦无可得，因为境是随这个观心起来的嘛，那么这个就是还原的根本，还原的要境。在我们再进一步修的时候，修还的时候，这个智慧就更加细微了，前面是修观的是观空嘛，那么这里呢观还的时候呢是还灭，就是对应所起这个观心不可得，那么净次净次就究竟了，那么就是正还。正还向者心会开花，不加功力，任运自能破折，返本还原，是名正还。那么正还的时候呢，就是由这个素素的光环呢智慧开发了。所以这个心里面呢任运自在呢，任运呢不加功力，不加作用，不加观想，不加观察，就能够破折，就能够为破除心上的著着。不著着境，不著着心，返本返源，心境俱空，境空心空，境不可得，心不可得，如实显露，这个相应呈现。所以这个时候是正还。那么正着还以后，行者当知若离境智，欲归无境智，不离境智复，以随二边故，是当舍还门，安心静道。那么就是这个还的修行静静的成熟了，那么就证得了还之后呢，若离静智，欲归无静智。静智的是什么呢？就是前面所对的观。那么我们在观境的时候是静嘛，观这个发起观察的心也是静嘛，所以从这个在往上推的时候，在细微的做观察的时候，能也是静，所也是静，那么由这个能静所静观察不可得的时候，那么就是离境的乱象，离境的虚妄。那么离境的虚妄，离境的乱象，这个呢升起来了，智慧升起来了，如实的破除，那么这个是相应的智慧呈现，相应的智慧升起。那么这个智慧升起的话，我们就是什么呢？导向于什么？欲归无境智，就是由境的错乱离了， 显见真实，尽不可得，那么就是无尽智吗？那么不离尽智父，那么这个时候是不是究竟了？还没有究竟，这个时候呢还有一重，就是离尽智，由有尽归无尽。虽然是智慧的这个呢更一步的成熟，但是还留有智的可得相。所以真正深入的话呢，就是要什么呢？进一步使当舍还门，安心进道，那就是什么显见本来的意思。这个时候就是还本还原了，转加增善呢更进一步殊胜。就像佛觉悟了大地众生智慧本具，世界本来清净，一切现成。肯定呢，你如果是以凡夫想，那是现成不了的，要依这个次第观呢，尽智成熟啊，证到佛那样的圆满智慧境界的时候，才发现我们都是庸人自扰，世界本来清净，一切平等平等，只是我们心里面不平等了，有我想，你哪里能够平等呢？就跟别人做了切割了，范围就画出来了，亲戚啊，朋友啊，同族啊，这个同国家啦，一圈一圈的往外放，那么你证入真理的时候呢，入真实观，法性平等，一切众生平等，一切众生皆具佛性，一切世界本来庄严，相好微妙，那么这个就是第六重，要证得净，要修得净。经义有二，一者修尽二的正境修尽者是色尽故，不起妄想分别，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希妄想垢，是名修尽，思分别垢，是名修尽，吸取我垢，是名修净。举要言之，若能心如本净，是名修净。亦不得能修所修，即净不净，是名修净。那么这里就揭示出来怎么样这个修净，净是怎么样修的。由我们前面的观破，观三十六物不可得了，身心不可得了，乃至于观心也不可得，观心不可得是还嘛，那么正在还的时候，心智开发呢，不加功力呢，这个就是离能观所观呢，智慧显现，所以就要归无尽智，那么你有所归，有所得，有所证。还是妄想没有究竟的超越，还有拖泥带水的细微部分，所以再进一步浅黄，那么就是到第六分啊，这个第六门啊，进门。进门的时候呢，是由你这个能观所观的超越，那么对应于种种镜像，在做观察的时候呢，要有本净观，彻底的还原之后，发现这个色呢，比如说以色为例子的话，色本身呢不可得相，色因缘呈现，所以呢这个有没有垢啊净啊这差别了，没有垢净的差别。有没有这个聚合扰动真实的差别呢？没有真实，没有可得相，所以观色无色，观色不可得，本来寂静，自性涅槃，就是说这个色的呈现呢，直接就是清净的呈现，直接就是无所得的呈现，是枉然而现，如幻而现，当处寂静，当处这个嘞，
究竟。
那么我们执着的时候呢，觉得色有生啊，有灭啊，有垢啊，有净啊，有种种的千差万别。但是依实相观，依空性的智慧洞察了之后，发现这一切分尘的色相都是枉然而现的，就好像梦一样的。梦里面梦里明明有六趣啊，觉后空空无大千。觉醒了，大千界都是一梦境，生死现象一切都是一梦境，梦醒了吗？所以何得何失呢？何垢何净呢？那么就是归附到这个事实的真相了。所以是本净相，哪有垢净呢？垢净只是我们相对世间有讲当中差别性的比较。把一朵花这个供久了就成了脏的东西，然后又变成了土壤，放一粒种子又长出了新的花，这个花又无比的这个漂亮美好。那么它到底是美好呢，还是像这个土壤那么脏呢，污秽呢？就是相对的相嘛。所以找不出真实的垢的地方，也找不出真实的净的地方，所以这个时候才如实观。所以无垢可得，无净可得，还原出来的时候呈现了这个实相了。所以一切相呢都是枉然视现。从真实从法性上来讲，本来清净，本来寂静，无有扰动。所以观色即静，不起妄想分别。所以我们随这个起的种种取舍取着都是妄想。所以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观受也是如是，想也是如是，行也是如是，受也是如是。受即静，想行识即静，所以悉妄想垢。什么垢啊？妄想垢。所以像解生密经里面有一段话，它就是这样讲的嘛，就是说我们众生呢，无始以来以妄想思，自常成他，就好像这个常呢吐丝嘛，吐出来以后呢，一层一层结，一层一层结，最后把自己包裹起来了。那么这个常呢还只是裹了自己，那我们众生呢，吐丝呢吐出来之后把自己也包裹了，把别人也粘住了，就成为自缠缠他，缠到一起了，是这样的。那么由智慧心的照料呢，就不吐这个妄想思了，就把这个妄想垢啊给破除了。世界是清净的，染污是你造成的，你把世界染污了，你把身心染污了，把别人也染污了。那么你的智慧心升起来的时候呢，就还原到事物的本身，还原到身心的本身，身心世界无余清净，一切清净。那么这样讲讲讲讲，你的智慧呢也会能够照料世间的种种相，能够自利利他，那就是自无障碍，也不障碍他有情众生，能够帮助他有情众生呢醒了这个迷梦，跟你一样的同一觉路。这个觉路是觉悟的觉哦，不是觉，不是灭绝的觉，同一觉路就是大家一起觉悟，都不要再做这个生死大梦了。世界原来就是清净的，不要再颠倒梦想了，不要再颠倒 污染了。那么就是真实境显现了。所以一切境清净，就像经典当中讲的，一清净，一切清净，这个是依法性观究竟所洞察，所以世界一切清净美妙啊。所以这个修的时候呢，就不随妄想分别了嘛，所以就是悉妄想垢，什么垢啊，什么染啊，都是我们妄想染的， 无明妄想染的。那么这样来修呢，就是修净。这些分别心分别念呢，随着你这个究竟的光修，究竟的照了，它就这个像太阳出来的时候冰雪融化，这个迷雾啊消散，归于清朗，这个一照呢就消除了嘛。所以我们这个智慧心呢，到修净的时候一照呢，万想分别都没有了，这个尘垢啊心垢啊都没有了。所以希妄想垢，希取我垢，妄想不可得，我想不可得。所以这个就是修净。如果中要起来讲，举要言之，若能心如本净，是名修，是名修净，就是依法性来修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是大智慧境界相应，与法性呢相流，所以从智慧心的流露，所以佛的心中一切世界都是清净的，就像《金刚经》里面说的空一样的，是智慧心的流露。所以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我人众生寿者都是众生的颠倒想，我取相想，人取相想，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妄想，有清净的妄想，有污垢的妄想，通通都是妄想。但是依般若妙慧来讲呢，一切妄想不成立了吗？所以这个甚深观呢，当然是有基础的了。如果我们没有前面的基础呢，到这个第六门呢修进来呢不容易修的。那么有了基础我们就容易修了，能够衔接，就是有台阶了，一阶这样这个走上去，走得上去。所以有些人直接看大乘经呢，看这个圆觉经呢，法性这个甚深的道理呢，他不容易看，不太好看得懂。道理就在这里，他没有基础，没有中间的这个一阶一阶这样走上来，所以比较困难。那么直接从智慧心性法性上显露的话呢，就世界没有不清净的了，世界一切都是清净的了。断烦恼了生死了，还是梦话。因为你到了这个真实境的时候，已经就痛苦止息了，烦恼停下来了，烦恼也起不了了。那么你没有烦恼的人，你的心里的这个清净呢，你观察的世界就清净了吗？我们心不清净，观察世界就不清净。我们心里面有执着有结呢，世界就有结。所以这个法性流所展现的世界呢，是圆满的，是自在无碍的。所以修净的时候，就是要与这个本净相契合，要与无碍净相契合，那么才是这个修净的这个相应。所以修净的时候，无修不修，无修无证，没有修可得，没有能修，没有所修，没有净和不净。法性清净，一切平等。所以真实的修，究竟的修，圆满的修，就是无修，无念无修无证，心跟这个呢究竟的慧呢相契合了嘛，找不到要修的地方了嘛，找不到要修，你就是圆满了嘛。如果我们还觉得要修，还觉得要证，还觉得要离，要出生死，你还没有圆满，你还在修的路上。所以我们才说要到彼岸，你都是彼岸了，都不用到彼岸了，你现在就是这样的。所以呢，到究竟的时候就是如是如是，就是这样，没有别的了。跟法性相契合，与法性同流，一切境下枉然平等。所以这个是很深的部分。所以修的时候呢，也有基础了，我们才稍稍能够理解了一点点。所以这个是修净。正净者如是修时，这个呢豁然心会相应，无碍方便，任运开发，三昧正受， 心无一事、啊、就是说正静的时候啊，由这个前面的这个观修啊，观色即静啊，受想行识即静啊，离妄想分别，离我取相，离能修所修相、啊、那么这个是前面正修啊，修时方便，那么方便这个呢，努力了之后就到了成熟、啊、契合了，这个心里面呢豁然呢相应，就是一下子这个微细的心识流柱都断掉了，破除了，那么你的心啊，智慧啊就圆满了，所以是无碍方便。所以观一切境观一切事的时候都是清净的，心里面没有任何的比较分别，没有任何的意识心识的妨碍，不起观察，任愿显露、三昧正受，三昧就是禅定嘛，所以没有不定的时候，一切皆在、三昧相应当中。就像、四十二章经呢里面也讲了嘛、佛呢是住大禅定，大禅定是什么定？那是法性定，所以没有出没有入，无不定时，一切皆都是定的状态。所以心无一事，心无所依，我们皈依的初开始发心，那就一佛一法一生嘛。但是你证的真实功德的时候，你本身就是智慧心的呈现，所以无住无着，无住色身香味触法身心，心无所依，无能证无所证，所以这个是甚深的妙慧，甚深的智慧境界呈现开发出来的。那么正静有二，一者相似正，五方便相似发无漏道会发。那么这个当中呢，还有所谓的这个正静当中呢，这个相似正、相似正呢就是五方便道、这个五方便无漏道会发。这个五方便呢，有的地方有讲，比如说念佛五方便也是天台家相应的这个开示开显，就是这个令心一处啊，自心呐、啊，还有呢这个随体真呐、啊、所观察啦，然后呢离业边呐、啊，显见真实啦，这些都是属于这个观察之前的辅助观行。辅助观修，摄心令静。其实要不要摄心令静呢？要不要离万想分别呢？这个要摄心令静，离万想分别，是在我们前行基础的这个过程当中所要起的这个方便。就比方性的讲嘛，就好像你在做梦的时候，梦境恐怖，你就想脱离，结果脱离脱离的时候一跳跃了，醒过来了，发现是梦，所以你醒过来的时候决定就不害怕了嘛。但是你前面、要逃逸要出来的这个努力，从它本身来讲还是个梦，并没有醒，所以这诸多的努力从真实的角度上来讲还是假的，不真实的，所以称为相似方便。那么我们说自心，说观真观空，你没有证到空的时候，你没有圆满清净的时候，都称为相似方便。那么这里正静的时候是真实正入、所以它就不是相似方便了。这个当中二者真实正苦法忍乃至第九无碍道等真无漏会发也。这里就补充一点基本知识，什么叫忍、这个忍呢就是安顺的意思。其实这个忍呢，它是有八忍八字，就是结合这个四圣谛来说的，就是普及灭道四圣谛呢有十六形象， 那么这个十六形象呢，每一形象在修正的时候见到位当中呢都有八忍八智，这个苦法忍苦法智，苦类忍苦类智，是这样的来排的。那么这个忍的话呢，它是安顺，比如说佛法里面苦圣地讲苦下，世间是苦的，这个时候你经过学习有一定的了解就接受了吗？就接纳了啊，事情确实是苦。但是跟修正的过程来讲呢，还有一个差距。修正的时候是你细微的观察，再观察之后，最后呢应契了这个事实，契合了这个事实，是真的是苦的。在我们现在这个理论上学呢，你有一部分接受，有一部分又反转，不是完全接受。所以这个四圣地，四圣地称为圣地嘛，就是圣者以为真实，是以圣人为标准的。我们凡夫以不以为真实了？未见的以为真实，很多人还觉得事情很乐嘛，还有好的享受的事情可以追求了嘛，怎么是苦呢？圣人这样说，我们是圣教这样接受，所以有的人还走向偏的妄想诽谤，认为说这个是不是太消极了，怎么事情都是苦啊，好多乐嘛，怎么都是苦呢？其实这个就是说如实观的时候，真实契入现象界，它的这个变化性逼迫性，从根本上来讲就没有乐可成立，它只是吸引你，把你吸引过去，然后弄得你身心疲惫，所以是生死疲劳嘛，所以你就不断追嘛，就好像这个这个蜂蜜是吧，这个蜜蜂它就飞过来了嘛，那么这个钓饵呢放下去，这个鱼它就追过来了嘛，结果这个结果就不好嘛，这个飞蛾扑火了，命这个散掉了，所以哪里是好事情呢？所以圣者真的真实不以为乐，如实观苦。所以苦法忍的时候呢，就是由修观跟这个真实相契合安顺。苦法智的时候呢，就是苦已经体验到了，所以他就有正确的观察，不会飞蛾扑火了，不会追求这些这个无意义的不实的所谓的乐。所以这个就是苦法智。那么这里第九无碍道呢，第九无碍道就是解脱道，也就是第九智，是什么？这里是讲三界烦恼断尽的，前面已经提到过了的金刚预定的智慧所成熟，破除非想非非想定最后的一个烦恼，所以称为第九无碍道，发真实慧。那么怎么样呢？三界垢尽，故名真净。就是说三界烦恼这个都断除了，净除了，那么就证阿罗汉。复是观证众生空，故名为观；观十法空，故名为幻；观平等空，故名为净。其实这里呢，有点结合了天台家的内容在里面。天台家是空假中三观嘛，观众生空就是观人空，观十法空呢就是观法空，观平等空呢就是说能观所观，能修所修，都是无所得，与空相应，所以称为净。所以观人为主称为观，观法为主称为还，究竟通达空称为净，就分这三重。复自空三昧相应故名为观，无相三昧相应故名为幻，无作三昧相应故名为净。这个观幻净呢，又以三三昧来说，空三昧、无相三昧、无作三昧。空三昧呢就是观法空相，无相三昧呢是观相无相，无作三昧呢就是观行成熟啊， 已经完成，所显所示都是空相应，都是无相相应，都是究竟所现。所以还要不要成熟了？还不要进一步观呢？不用了。哎，这个是究竟。复次，一切外观名为观，一切内观名为环，一切非内非外观名为境。哎，一切外观呢名为观呢，就是观所对的境嘛。一切内观呢，就是观能观的心嘛。一切非内非外观呢，是说本境嘛，内外本境嘛。哎，故先你患之言，哎，非内观故得是智慧，非外观故得是智慧，非内外观故得是智慧，亦不无观故得是智慧。哎，那么就是选这个经里面所说的 一段呢，就是非内观非外观，非内外观，这个亦不无观，就是说通达一切观。那么这个见次智慧成熟，由内观由外观到内观，由内观到究竟观，由究竟观到一切通达。那么这个就是第六门，这个正的境修行境呈现的这个呢，真实呈现的这个圆满的气入。那么这样来讲呢，我们这个第二分呢，就是四谛相生六妙门呢，就学习完整了。这次在正讲之前呢，我都提到过了，这个六妙门的学习呢，如果从它的主要框架纲要，就是这个次第相生六妙门，依手随止观环境，这个次第这个的提升，越来越这个深入，最后乃至于完整的解决问题，成就三圣的这个殊胜道，声闻缘觉菩萨啦，那么成就相应的果证呢，这个就是我们修习六妙门究竟的目的，究竟的这个这个去向，由这样来实现了成熟了，我们就断除烦恼，升起智慧，获得真实功德，那么就是具备佛法的意义，不是我们一般呢静坐啦，打打坐啦，修行这个调整一下身心啦，那么简单了。所以这是一个有系统的内容，它是一个完整的内容，所以大家接触到六妙门呢，学习了这个内容呢，好好珍惜，就从你现前的身心状态基本的这个呢开始，哪些不足呢就要补充，近次的努力，最后你能够由这个生死烦恼的这个此岸通向于涅槃清净的彼岸。那我想这一次啊，经过这样的一个学习啊，也是很殊胜的一个因缘现起。好，我们就一起呢回向一下，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